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30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9号就在拜登和习近平刚结束对话，佩洛西展开亚洲之行的时候，中共解放军80军团突然在官方微博上发出短短两个字备战，网络瞬间爆红。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当日上午九点几，距离台湾1800公里的第80军团在微博发出备战之后，网易最热门留言无效了。一位网友嘲讽说，我以为是解放唐山，获得将近18000人的点赞，目前这个帖怀疑是被删除。有网友铺出中共军队长期引以为傲的接皮的图片，呼应备战，还有网友打脸该微博说6月才搞过一次。有人提醒说8月1号就是解放军建军节，6月9号该微博曾经发出准备打仗的贴文，并且发出的时间正值美国联邦参议员谭美率团第二次来台湾访问刚刚结束，并且放上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影片，大内宣意味浓厚。7月29号央视新闻的一篇博文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首。博文里面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等等。有人铺出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中共 054A、052D 在南海对峙的图片，推文说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至于要不要或者敢不敢好像普京那么有魅力，那就要看双方了。有网友嘲讽中共的航空母舰，说辽宁山东号煤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是二次元黑烟隐身技术啊。有网友回应说，对外靠嘴对内靠压的某国没有那个胆量，更加不要提魄力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9号起率团访问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目前佩洛西的台湾行程紧列在暂定。美联社认为，佩洛西如果访台将是其政治生涯的巅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时政推主 Inti 说，华盛顿邮报根据匿名的线人的报道，佩洛西下个星期对台湾的访问有望实现。近日佩洛西自称率领国会议员的访台计划是一次价值观的体现，他上个星期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对我们来讲，显示对台湾的支持很重要，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对本台表示。佩洛西在这个时候访问台湾，证明了习近平在国际外交上面的重大失败，意味习近平在处理台海问题、两岸关系问题上的重大挫败。事实上，从佩洛西担任众议员以来，他一直以关注中国人权见称，属于对中国强硬派的政治人物。1989年佩洛西刚刚当选众议院议员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天安门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事件。两年之后，佩洛西和其他资深议员访问北京，三个人特地到天安门广场拉开黑色的横幅抗议，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此举被美联社拍低，成为珍贵的历史画面。然后佩洛西等三人遭到短暂扣留，并且被驱逐出境。当时他对着镜头说，他们整整对我们讲了两日，说中国有言论自由。美联社说，这趟旅行为佩洛西留低了好深的烙印。在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时候，佩洛西在国会发表讲话，说如果我们对在中国在西藏发生的侵犯人权保持沉默，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同其他国家讨论这一议题的道德权威。 佩洛西仲喺1993年反对俾北京申办夏季奥运，2008年再次出声反对北京申办奥运，2009年佢仲曾经将呼吁释放政治犯嘅信函亲手交到当时嘅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上面。CNN 分析认为，30年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毫不退让的佩洛西，预计这次亦不会知难而退。况且这次计划可能是他在国际舞台上和中国正面交锋的最后一搏，亦是可能输了秋季中期选举的美国民主党急需的动力。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说，如果我们允许中国告诉我们边个可以边个唔可以访问台湾，咁台湾就被孤立啦，我哋唔能够让中国得逞。外界关注佩洛西此行系咪会发生胡锡进、赵立坚等叫嚣嘅中共将会进行军事威胁呢？袁洪兵话，今年中共最重要嘅事系通过二十大习近平获得终身执政地位。按照他的战略安排，发动台海战争的时间节点在2024年，亦就是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年，因此习近平不会为这样一次偶然的事件点燃台海作战的导火索。
日本将于年底之前和美国合作开设一座次世代2纳米晶片研发中心。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800亿的法案，将推动半导体产业和科学研究，两国将致力建构安全晶片供应链来抗衡中共。
据日经亚洲报道，7月29号，美日经济和外交首长将于华府举行首次2+2会议，联合声明将进行双边供应链合作计划。两国计划研究尖端2米半导体能够以更少的电力发挥更高效能，目标是于2025年开始量产，台湾掌握全球10米以下半导体的90%以上产能，并且计划2025年以前开始制造2米晶片。美国和日本将会提供资金援助以提振晶片产业。在日本有人提议10年投资大约73亿美元的从事研发。28号美国众议院以243比187票通过了2800亿美元的法案，包括对半导体生产和研发提供520亿美元补助，预期拜登最快这个星期签署成法。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大量投资晶片和奈米技术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高精尖的技术领域持续保持在战略上对中共的优势，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因为现在主要的晶片研究和开发都是在台湾和南韩这两个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离中共太近了，受到的威胁太大。不过有共和党人争辩说，政府不应该花费千百亿美元来补贴半导体产业，这项计划将向某个并不需要额外政府施舍的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抵免。但是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说，保护美国境内的半导体能力至关重要，美国在多数先进晶片上对台湾有过多的依赖。假如中国试图占领台湾，这种依赖性将是一大隐患。中共反对这部法案，而且努力阻拦它。法案中的一项条款禁止任何通过该法案而接受资助的半导体公司支持在中国制造先进晶片。
德通社、法新社都获得一封欧盟内部信件，欧盟执委会司法执行委员瑞恩德斯25号写信给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英特梅，内容提及瑞恩德斯去年11月被收到苹果警讯，他的手机可能遭受飞马软件入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另外有一些欧盟执委会高层官员的手机亦有入侵的迹象，欧盟已经在展开调查。去年7月 多家国际媒体同步揭发飞马软件可以开启手机的摄影镜头或者是麦克风，并且揭取手机内资料。多国政要曾经使用这一软件来监视对手。开发飞马软件的以色列企业 NSO 公司辩称说，这个软件主要的目的是用来监控恐怖分子的通讯，该公司只是贩卖给各国的政府，但是仍然被质疑被用来对付政治敌手或者用于侵犯民众隐私。自从飞马丑闻爆发之后，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遭到控诉使用飞马，欧洲议会遂成立委员会调查欧盟的相关事件。四月，加拿大网络安全机构公民实验室揭露，西班牙政府曾经利用飞马监控立场倾向加泰罗尼亚独立的60名政界人物的手机。相关丑闻被曝光之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上个星期说要加强监督国家的惩治机构。瑞恩德斯说，欧盟执委会已经写信给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要求他们提供更多使用飞马的资讯。但是西班牙和波兰回应说，使用飞马软件是出于正当的国家安全理由。
28号晚，大陆一名中金公司员工高薪炫耀财富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图片显示中金公司为员工开具的收入证明，月均收入为82500元人民币，领取到这个金额薪酬的员工似乎是1993年出世的。随着事件的突续发酵，这个事件引发公司重视。据中金公司透露，目前这个员工正在被停职调查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就在相关截图在网上流传之后的5个小时，金融圈网友他们就很快找出该名博主和丈夫分别是属于哪家券商。其中被晒出月薪80000多的中金公司盛阳的员工，据称就职于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2019年6月在中金公司备案登记，而该小红书博主是2020年加入兴业证券工作，去年离职加入华创证券，从事债券销售工作。之前在1月6号就有一名小红书博主发布自己在某券商工作，去年收入一共合计达到220万人民币，所需要交纳的税额就达到62万人民币，最终匹配人员是某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在1月，某券商固定收入融资部门出台一份行为准则，里面明确规定对奢侈品使用、言谈举止、对外宣传、生活作风四方面进行行为规范，多方面禁止员工原付给公司，甚至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自从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家券商口头上或者是明文公布相关的规则，防止原付。有些公司高层已经在多个场合里面反复强调应该杜绝炫富的现象。另外，各条线高管基本亦就此对各自团队进行口头交代和吩咐。在中国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券商员工晒薪酬已经成为行业大忌。
根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博雷利的发言人纳比拉马萨利28号表示，欧盟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建议，敦促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行动废除国家安全法，并停止适用的这个法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7号发表报告，批评国安法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敦促港府废除国安法和煽动罪，并且释放所有参与2019年示威被滥告的人士。香港是公约的缔约方，基本法明确规定主权移交之后继续适用于香港，但是据报道，自从中共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已经有200多人被逮捕，包括12名未成年人，大多数人一系就被监禁，一系就流亡海外，一系就被禁止任职。有多家独立媒体等被迫停运， 几十个民间团体解散。马萨利话，欧盟再次对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政治多元化同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同政治权利日益受到侵犯表示严重关切。台湾师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本台话，如果以为中共会接受国际舆论的压力，就太理想主义了。他说，共产党怎可能将自己嘴里面的肉拿出来，他都已经将香港咬住了，你还期待他将这嚿肉拿出来给欧盟或者是联合国吗？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实力，他才会因为担心愿意去屈服。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表示，习近平日前讲话特别强调，话制定香港国安法，牢牢把握香港大局，显示了中共的立场。如果没有判断错，中共又会将这次操作成为所谓的外国势力粗暴干预中国内政，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今年审议香港报告的时候，提供意见书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学院亚洲法中心学者黎恩浩对德国之声话，这次委员会措辞非常强硬，如果港府不遵行人权委员会的建议，可能被认为是不履行基本法的宪制责任。而人权委员会由法官、律师、人权法专家组成，其意见具国际权威。他说，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个权威性指标，会成为未来联合国人权审视机制和其他成员国看待香港状况的重要参考。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